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十八号在北京落幕，中共官媒当日发布了5000多字的会议公报。此前呢，中国官媒发表文章为全会进行舆论铺垫，告诉读者读懂习近平的改革之道。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公报表明了什么样的习氏改革之道？习近平是否号准了当今中国问题的脉搏？他在三中全会开出的处方能否解决当下中国面临的问题？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关注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中国民族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先生。王先生您好。
小平博士。
第二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博士。洪博士你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大家好。
洪博士好。
前面呢，我们提到啊，前面我就提到，就是说这个三中全会发了一个公报啊，公报里面呢啊提到了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决定，那么全会通过了，但是全文我们没有看到。那么接着呢，中共中央呢搞了一个记者发布会，那么这个记者发布会呢，有数位啊中共的这个重量级的这样一些官员出席，那么集中呢中央研究室的这个副主任呢唐方玉，他提出呢这个报告呢由习近平亲自担任文档起草组的组长啊，那么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呢全程擘画，组织调研，精心指导，把脉定向，发挥了决定性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公报的全文呢啊，数了数呢53次谈改革啊，16次提全面深化改革。那么唐方玉的提醒呢，一共呢啊提出了300多项重要的改革措施。所以说啊，我想请我们的洪教授你来看看这些信息透露出了什么样的习近平改革之道。
我想习近平亲自部署然后亲自指挥，这个已经是这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政策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在这种现象下产生。那中国我刚刚在讲三中全会大概是就是他习近平提出什么问题导向的定方案，就是说提着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哦、所以说有300多项代表什么，现在中国的问题千疮百孔，问题非常多，所以才有300多项嘛，就代表他问题很多嘛。那当然像问题很多，核心就是等于1994年土地财政改革所造成的房地产还有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地方的小型的银行，这三个可能是当务之急。那习近平认为这现实问题当中还有什么矛盾，还有他提出要所谓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解决三大矛盾，就是所谓的东部跟西部的分配不均，要解决城乡发展的不均，要解决所得发展的不均、哦、那所以说其实这样的全会里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想可能会着重于分配而不是着重于发展为主，那分配就是要用共同富裕的方式，所以基本上可能也会针对中央跟地方政府财政的划分，就是说事前归中央，财前一部分下放到省以下，以市县市为主，我想这个是未来可能会走的一条比较可能比较明确的，甚至于可能会鼓励农村的人进城买房，所以你要解决户籍问题，那你要解决农村的人进城之后他的宅地地怎么处理，所以他就会有农村组织发展法，所以这都是整个都要解决目前原来的小问题延伸一直变大问题，一直说现在300多项我们就知道现在中国的问题是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洪教授说中国问题非常的多啊，那么刚才我们前提到的这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唐方玉呢在 啊，新闻发布会上说呢，推进中国特色现代化面临许多复杂的问题和矛盾，必须克服多重困难和阻碍。那么这个话跟你比较接近啊。我记得昨天的这个美国之音的十四大家谈呢，请到了啊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吴国光啊，他来谈这个三中全会。那么他比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啊，他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个改革呢啊是假动作啊，这不是真的，那是为了为习近平最后啊去建立各种各样的小组呢啊去提供一个改革的一个名义啊，然后去建立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组。那么这样一个啊20届三中全会呢，你从他如果有300个改革措施的话，而且他的时间表15年，我有一个担心，会不会成为一个习近平的大跃进工程呢？洪博士，
我想基本上他整个问题，所以我在想说，这一次的定调就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一个整个，变成一个修补为中心的一个经济发展中心，而不是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所以。你就知道问题这么多，我想每个问题都是连环在一起的。我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在5年内能够完成，这个必须要力道非常的强。那我想以习近平现在的这样改革，虽然权力集中了，但有没有能力集中下去？我想这个是值得观察的。
嗯，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下面我请问这个王天成先生啊，这个中国经济学者、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陈波。啊，他在接受这个《联合早报》的时候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啊，公报本身中规中矩，没有意外的表述，但这实际上是好事。为什么是好事呢？因为没有出现部分观察者担心的向左转的问题，而是坚持40多年来的啊发展的大政方针。所以说啊，他实际上说呢，别指望啊习近平呢啊去搞一个更大的这个自由化的改革的一个方向，而且呢，他只要不继续往左转，那么就是一个不错的事情了。王天成先生啊，你怎么看？
啊，现在这个底线好像是无限拉低了的啊，不把事情搞得更坏
了，无限拉低了，对，对对对，你就是你别指望他做好事，他不做坏事就行了，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这个情况这么糟糕，他不往好的改，这个你就不能说他是好事了。那现在就说他不往坏的改，你认为他是好事了？其实他现在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有必要的改革要进行，是吧？他再往回走，往更坏的情况走，他还有多少空间可以走？其实这个也是有疑问的啊。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他往回走左转的空间其实都不多了，他已经快到极端了。你说政治上他这种个人的崇拜、毛时代意识形态的回归、文革这种他统治风格的这个重现，是吧？带领到一切，就是等等等等哈，就是对于还有对这个。就是这过去几十年中间还是有所发展的这种私人经济、民营经济的这种打压，让大家都没有信心。他还能够往后推到哪去？我都有点怀疑了。当然，我们的想象力是有限的，我们不知道他还会做出多少不好的事情。
那真的是你。他这个为了共同富裕，他就可能采取新的这个措施啊啊。那么这个评论呢，他这个评论呢说他是没有继续向左转啊，这个他不继续干坏事，那么这就是不错的。那么我看到另外一个评论，他实际上认为他这是在继续左转。为什么呢？因为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地区的首席经济学家埃西亚他说呢，真的没有任何方向上的变化，没有以消费物做的增长，没有一句提到市场力量的作用，什么都没有，真是令人失望。那么如果拿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来看啊，那时候还提到了市场的决定性要素，那么这个20届三中全会它完全不提市场，这个是不是继续向左转的信号呢？王天成先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继续向左转的信号啊，但是就是我们肯定是对他的这个未来没太大的期待呀。 他这个市场经济他当然不会往那个方向走，这个我觉得我从这个公报来看的话，他后面还是会强调那个调控，不要指望他有太多的这种结构性的改革，你要是往市场经济方向发展，他就要进行这个结构性的改革，那这个我现在不能抱这个期待，但他如果说他真要改，他愿意改的话，他还是有空间的。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说他往回走其实空间不是太大了，他已经走到差不多很极端的地步了，他如果往前走空间是很大的，因为要改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他要往前走意味着要纠错，纠他自己的错，也要纠他体制的错，他不会愿意这么做的。
往前走，昨天这个前两天美国之音也请了另外一位嘉宾谈，就是这个周处除伤害啊，最后除害要真正的改革，改到最后你要把自己给除了啊，这才就是做往前走的一个事情啊，你能不能指望这样一个结果啊，这是也值得讨论的。所以说这个往后走你不知道走到什么时候，往前走他要真的把自己除掉了，那得真的除害了啊。那么我还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应该期待北京当局有一个非常大胆的市场为导向的自由化改革啊。那么进行解释的是北大的啊这个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中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毅平，他说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外部则有紧张的地缘政治环境，所有都意味着国家安全比以往更加重要。在此环境下之下呢，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更大胆的、更加自由化的一个方案。所以说，胡教授，你怎么看这样一种分析呢？
我想大家都认为习近平不要带有胡搞瞎搞，或是有创新，可能对于整个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因为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往往都是好像负面的一面发展。刚刚主持人提到了十八大的三中全会要让市场来决定资源的分配，结果造成什么？民退国进。所以习近平只要不提出大的改革，我想这就是对中国是最好的改革了。那其次就是说，因为现在中国的发展，这次的体制里面一直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基本上再上去就是什么？备战。过去中国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以稳定压倒一切，现在叫做安全压倒一切。在国家安全下可能着重的不在发展了，而在于分配。我想分配可能就是社会主义比较特别强调的地方嘛。所以如何把那个分配得好，那分配当然是谁一定要分配，是有钱人嘛，分配资本家嘛。所以你只要是有钱人资本家，你就是要被分配者，那这些都不利于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甚至于不管是港资、台资、外商，我想他们都很清楚，只要进去就是被宰的羔羊，所以这些人当然不会去中国投资，这也是目前中国的经济最大的困局。
这个洪博士谈到了这个分配的问题，因为民生证券宏观团啊，他谈这个公报的五个重要信号。他主要是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这个五个重要信号，它里面重点提到就是说这个公报啊，它实现了一个从效率啊到公平和从效率到公平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变。那么这个总结啊，你怎么看呢，洪教授？
我想当然就是说你要做所谓的不管这样的分配机制，那以现在来讲，你只要把中国的社会福利做好，我想是最好的分配，就是说你要让比较中国穷的人能够在医疗上、在就学上或是在工作上能够得到解决。我想这个比你在强调的那些口号啦或是怎么分配啦，我那些我想跟人民的距离都很远，你应该实质的照顾到人民生活上必须的，就是说你可能读书有没有负担，看病有没有负担，现在买房有没有负担，我想这才是市场才决定人民分配最有利的。那太多了，现在就是中共高层太多于口号，太多于操作，但是实际上到底层执行的时候，这些执行都会偏掉。 所以这次我们也看到整个报告里面提到官员怎样不作为、乱作为哦，所以说不敢作为，这些都是未来变成整顿。这些官员现在已经被整到不敢做事了，我想这些也不利于整个中国在分配上取得重要的角色。
我来看看我们的观众的点评啊，一位来自 X 的网友呢叫洼地老刘啊，他是这么说，他说左右摇摆，首鼠两端，既要又要还要。那么叫啊蛤蟆馅的包子呢，他这位网友呢，他说呢，习主席不要忽左忽右了，赶紧给中国人民一个痛快吧，也算给西方资本家一个交代啊。那么他这个这两位观众的意见都反映出，就习近平啊这个左右啊啊都要啊既要啊又要啊很矛盾啊这么一种情况。那么王建成先生你怎么看的我们观众的这样一个对习近平的一个点评
啊？这个是一个话术了，那我们见多了，既要又要还要对呀，真的就像我们就是49年以后老说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那既要民主又要专政，那这两个是不能兼容的嘛，那结果呢就是专政是吧那他既要又要还要，他中间可一定是有只有一个是习近平或者这个政权他自己要的，那就是他想要哪个就是哪一个，他不可能全部要的
对啊，你看那一招，他这个打击教培产业的时候，这个那么就啊，他要照顾公平啊，照顾这个啊教育体制的问题，那么整个这个教培产业就基本上在他手上就已经没有了。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不能做不到两个都要的，确确实实是这样啊。
对对。
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啊习近平的改革之道。那么这个民生证券的这个宏观团呢，他在分析这个公报的时候呢，他还注意到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海外形势啊很复杂，因此呢这个公告中的改革利益中对海外因素的考虑明显增多。那么王建成这个视角的看法你怎么看？
啊，我们能看到啊，就是当然就是说这个啊不是从这个公告开始，对啊。强调国家安全呀，对，还不甚至还强，就说提出了，那几年前就提，若干年前就提出了的这种互联网安全的问题等等，是吧？啊，那这几年就是对外资企业哈一些人的这种审查，然后到中国大陆去的旅游的人的这种审查，包括华人回去旅游。那你住哪啊？这些现在都控制很严啊，他这个会持续下去。这个其实是说，习近平在做一些事情啊，他是与发展经济相矛盾的，呀，一方面就是说他需要外部的投资，他需要这个有人到中国去消费，但是他采取一些相反的去他出于一种恐惧哈，就是当然他说的是国家安全，那这采取了一些相反的措施啊，这个让外资在那地方也没有安全感，让这个甚至去旅游的人都没有安全感，对，他还会沿着这个路往下走，我觉得是那从这个公报我们可以说，就说呀，他这个其实是在印证他过去就是说这些年来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而已，这个不是什么新东西了。
好，这个我们来继续讨论了。下面我接着请问这个洪博士啊，这个观点呢是这个吴国光教授呢在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里头，他分析这个20届三中全会啊，他有这么一个看法。他说中国的县制度呢越来越走向治理无能而控制有力的怪圈，那么治理能力呢越是衰退，那么他的控制能力就越加强啊。他说后来他就预测，我敢说啊，不管那个20届三中全会他能拿出什么啊灵招妙计啊，最后呢他的政权呢都走不出高度集权与治理危机之间的螺旋效应，只会把水深火热推向常态化、制度化和普遍化。 啊，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前面谈到，就是习近平他把中国的问题的脉啊，他有没有把住脉？另外呢，我们谈他是不是开出了一个药方？那么我们这个吴光教授就认为，习近平呢会他的药方呢只会让中国更加的水深火热。所以呢，啊，因为他面临着一个治理无能和高度集权的这么一个螺旋效应，实际上也就是一个矛盾。所以我想请问洪博士，你怎么看？
我蛮认同这种观点的哈，就是你在治理上，当然你不可能你又要市场化，然后又要社会主义，我想这两个是一个矛盾的部分呐。那你在整个强调以政权稳定为至高无上，甚至以国家安全最重要，我想他的管控就会走向什么？走向所谓的集权，走向集权就会走向我们所谓的独裁政治。所以我们常讲习近平面临的叫做毛泽东独裁的陷阱。那你要让整个中国走慢慢已经掉入这个毛泽东的独裁陷阱，你一定要什么高唱什么民族主义，所以你对内就会高压，对外就是战狼跟民族主义，我想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那他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的道路，因为他没有想要走西方的道路，西方已经发展了四五百年的制度，他没有想要从西方在既有制度里面来让中国的人民获得更好，而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所谓回到所谓的过去的专制的一个道路。如果中国走向西方，你看嘛，你如果比较台湾走向西方制度，当他国民所得跟台湾一样三万多块的时候，那整个中国的 GDP 跟他的整个国体基本上早就超越过美国，但他选择一条所谓的锁国对抗的道路，那当然中国的那个经济体就越来越萎缩，从本来追上美国的 GDP， 现在的差距会加大越来越大。而台湾的这个典范，它让中国没有想要走这条道路，而要走一条过去中国四五千年来的道路，就专制的道路。
因为这个大家都在谈啊，现在中国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也就是你把脉的问题啊。那么很多人在关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呢，说这个会议是经济问题，但是中国的啊更大的问题是政治的问题。但是这个政治的问题呢，现在是什么东西呢？啊，很多人认为是啊权力太集中啊，拒绝啊在中央程度上是党国不分，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呢是相信中央集权的，那么这样一种体制才是中国问题的真正的根本。那么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你积极方向经济方向的调整和经济政策的修正，你仍然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这个角度的分析，我想请问洪博士你怎么看？洪博士没听见是吧？
啊，是，那我想是整个主要，整个中国，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等到所有所得到了中所得的陷阱这里，那这时候一般来讲，如果你采取的更自由、更开放、更接近民主制度，我想整个分配会在市场上，由市场来决定整个分配机制，这样的分配机制有助于整个经济体的发展。那现在中国选择什么？由共产党、由国家的这只手来做分配，我想那这只手的分配，我想这样的分配当然就会造成所谓的两极化，甚至于不公平，甚至于会掐死，就邓小平讲的那个一放开就飞走，一捏就捏死。我想这个中国现在习近平的策略就是要把它捏死的概念，当然他一定不是想要把它捏死，但他的所作所为基本上就是朝着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往手上一捏这样的角度再走。
我们有几位油管网友现在有一些点评，我来念几个给大家听听啊。此次全会肯定没有政改的意思，在没有制度保驾护航的条件下，中国能否克服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啊，是个未知数啊。这位网友也关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那么狮子先生说呢，三中全会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扩大中央的权力，牢牢把控人事大权和财政支出大权，强化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大幅提高中央政府支出比重，同时减轻地方政府支出压力啊。所以说，天成啊，您是这个法学和政治专家，习近平用这样一种啊集权啊，把权力集中到党，党又集中到个人啊，而不仅仅是政府去干预，他现在政府也不要了，就是党等于是直接在指导，或者甚至是他自己亲自在指挥。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能不能够把中国经济带出一个困境呢？我想听你这个方面的看法。嗯，
你刚才提到吴国光教授，就是你也谈到了把脉的问题啊，就是吴国光教授的意思就是，好像习近平老是要开创药方，按你的说法要把脉，那我觉得他可能是老要把出脉。那就是就习近平他这些做法哈，就是当然就说他有个人方面的野心方面的考虑哈，就是他的在历史上的地位啊，他的这种追求这种个人的独裁啊，这种绝对的权威是吧？他追求控制而不是治理好这个国家，我觉得这个是驱动他的。很多的就说政策啊做法的一个非常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动机啊，非常强烈的动机啊，我们都能看见这一点啊。不过我在地方我就说，可能有些事情也是超越习近平个人的哈，现在中国的困难哈，中国的困境啊，其实我就是。当然就是说，你要是从习近平个人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有点像苏联的前苏联的时候勃列日涅夫阶段，这是一个就是说倒退，是一个停滞或者是冻结的一个时代呀，这个时代还会延续下去，但是能够延续多久我们不知道呀。如果说如果说超越个人哈，就是超越习近平个人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问题哈，就是它是现代，就是说在现代世界哈，就是说许多这个现代专制政府都经历过的一个问题哈，或者说是悖论呀，就是说一方面他要发展经济是吧，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样的才能获得支持是吧，他就是然后。但是呢，这个经济发展本身呢，它会给它的未来的未来哈，就是埋下危机啊。因为经济呢，你也不能永远总是高速发展，这是不可能维持，不可能的。那这个经济放缓以后，那么过去经济的发展，人们的这种期望值，他的生活水平啊，都已经这生活水平提高了，期望值调高了，然后你经济放缓以后，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你这个政府不能再满足人们的这种需求，它的期望值，这个时候就会陷入一个危机呀。而且中国这个其实是经历很多专制国家哈，就是走过的道路。那当然就是说那些走过这个道路的这个专制国家，它在这种危机中间，那有些有相当一部分是被推翻了。那也有一些呢，他对自己能够维持自己统治的信心削弱了，他就选择了改革。那么中国是往哪个方向走？对啊，这个，我看不到改革的这个可能，对啊。习近平这过去十来年，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对啊，他在受毛时代影响太深，对啊，我们不太能够期待一个。新的习近平，除非有人事的变化，改革才有可能。
除非有人事的变化，改革才有可能。那么你等于把这个一句话把这个中国的改革说死了，王天成先生。
我可以把它说死了，我觉得这个没有机会。
因为这个按照前面宋文迪说的话，他要干完第四个期，这五年基本上就没有希望，至少现在五年没有希望。那么按照你说，他要干终身，那么现在中长期都没有希望啊，这是一个悲剧。那么最后呢，我们念一段啊，念一个网友的点评啊，来自 X 的华荣啊，习近平对自己的病开出药方：茅台酒换钢，茅台酒再换钢啊。这个对中共抓人抓人再抓人，对人民封口封口。再封口。好了，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讨论到这。我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 王天成先生和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何耀南博士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四大家谈。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